农村圣经学院之小先知书第二课。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参加农村圣经学院课程的时间。我们这一课呢是圣经科目的小先知书，为你主持这个课程呢是我江重生。在上一次的课程时间里头，我们已经对先知这个职分呢做了一个详细的讨论，相信你对旧约圣经中的先知会有进一步的了解。我们先后讨论过先知这个名称所代表的意义，先知的工作，先知所传的信息，这些资料呢都可以帮助我们研究小先知书。说到先知啊，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会有大先知书和小先知书的分别呢？难道说以赛亚、以西结、耶利米和但以理他们是伟大的先知，而何西阿、阿摩斯、弥迦、撒加利亚等等这些先知呢，他们就小一些、次一等呢？或许有些人会有这种的错觉，但是呢真正的原因并不是这样。所有先知在神的面前都是平等一律的，他们都是被神呼召出来代表神宣告他的旨意的。我们的圣经有大先知书和小先知书的分别，主要是在于这些先知书的著作篇幅长短而定的。一般来说，大先知书比如说以赛亚书、以西结书、耶利米书和哀歌等等，他们的篇幅很长，而小先知书的篇幅呢就比较短了，最长的都只有14章。根据统计的资料显示啊，任何一卷大先知书的篇幅比所有小先知书的篇幅加起来都还要长。所以小先知书的名称是根据他们的篇幅长短而来的。我们知道按照犹太人的传统，他们是这样划分的，按先知书的长短分别呢划为大先知书和小先知书这两类。那么到了主后3世纪的奥古斯汀和4世纪的耶柔米，他们的著作中都是这样划分的，所以后来呢这种划分就渐渐的被人们所采纳了。在这里我想请你注意希伯来圣经和70世译本对于先知书的分类。希伯来圣经的大先知书是这样的，只有以赛亚书、耶利米书和以西结书这3卷，而小先知书呢是12卷，是按照下面的顺序的：何西阿书、约珥书、阿摩斯书、俄巴底亚书、约拿书、弥迦书、纳鸿书、哈巴古书、西番雅书、哈该书、撒加利亚书、马拉基书等等这12卷。而耶利米哀歌和但以理书呢是被列到圣卷之内的。至于70世译本的分类又是这样的了，大先知书是由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这是包括了耶利米哀歌的，还有以西结书、但以理书。小先知书呢就有何西阿书、约珥书、阿摩斯书、俄巴底亚书、约拿书、弥迦书、纳鸿书、哈巴古书、西番雅书、哈该书、撒加利亚书和马拉基书等。过去的英文译本呢一直都是沿用这种的编排的，而我们现在采用的和合译本的圣经呢也是根据这种编排的。那么基本上希伯来圣经和70世译本他们的编排呢是没有多大的分别，12卷小先知书的次序在两种圣经版本中呢都完全是一样的，次序也都是相同的。弟兄姊妹，虽然希伯来圣经跟70世译本的圣经在分类上呢没有很明显的分别，但是如果我们用其他的分类去了解先知书，也许我们对这些书卷呢会有新的印象。 比方说，我们可以从信息的接收者去进行分类。所谓的信息的接收者呢，其实就是指着先知们所传的信息是对什么人说的。先知书的信息接收者大概可以分成六类。第一是向以色列的，这个呢是有何西阿书、阿摩斯书。第二类是向犹大的，这一类呢就比较多了，有约珥书、以赛亚书、弥迦书、西番雅书、耶利米书、哈巴古书、哈该书、撒加利亚书和马拉基书。第三类呢是向尼尼微的，这是有约拿书、纳鸿书。第四类呢是向巴比伦的，这就有但以理书。第五是向着那些被掳者的，有以西结书。最后是向以东的，这有俄巴底亚书。我们从信息接收的对象来看，大概我们就可以知道某位先知他传信息的重点在哪里了。除了按信息的接收者分类之外呢，我们另外也可以按照年代的顺序来进行分类。这种分类方法可以分为被掳前、被掳中和被掳后。首先呢，是以色列人被掳前呢，这有俄巴底亚书、约珥书、何西阿书、阿摩斯书、以赛亚书、弥迦书、纳鸿书、西番雅书、耶利米书，还有哈巴古书。在被掳中的呢，就有但以理书和以西结书。至于被掳后，就有哈该书、撒加利亚书和马拉基书。这种分类法呢，可以让我们知道先知书的大概年代。另外还有一种分类法，这是按照外邦列强的时期来分的。比方说在亚述时期，就有俄巴底亚书、约珥书、约拿书、何西阿书、阿摩斯书、以赛亚书、弥迦书、纳鸿书等。在巴比伦时期呢，有西番雅书、耶利米书、哈巴古书、但以理书和以西结书。最后是在波斯时期了，这就有哈该书、撒加利亚书和马拉基书。好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留意这几种分类法都有它的特点？我想呢，不管怎么分类，只要我们仔细的分析，我们都可以知道某一卷书是处于一个怎么样的年代或者时代啊。在这个时代里头，以色列人在外面有什么威胁，在他们的内部有什么问题，这些呢都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大概的印象。刚才我说的呢，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记得啊，如果你在匆忙之中不能够把我说的那么多资料马上都记录下来，你身边有没有录音机把我们的节目录下来仔细的抄写的话呢，我在这里给你一个建议，你可以写信给我啊，我就可以把这个分类表啊寄给你了，相信这个分类表呢对你一定很有帮助的。好了，现在我们言归正传，我们再说一说先知本人的年代。关于先知的年代呢，目前的说法可能会有一些差别，是没有两本这个注释书完全一致啊。但是下面所说的这个日期呢，是可以有足够的证据来支持的，那么我们呢就推荐这一种的说法。按照年代的先后次序呢，应该是这样的啊，最先呢应该是俄巴底亚书，时间呢是在主前845年啊，这个很好记，你记个845就行了啊。另外呢，接下来就是约珥书，约珥书是在主前835年，约拿书呢是在主前782年，何西阿书是在主前760年，阿摩斯书是在主前760年，时期是一样的啊，和何西阿书。还有以赛亚书是在主前739年，弥迦书是在主前735年，纳鸿书是在主前650年，西番雅书是在主前640年。另外呢，耶利米书是在主前627年，还有哈巴古书是在主前609年， 但以理书是在主前605年，以西结书是在主前593年，哈该书呢是在主前520年，撒加利亚书是在主前520年，最后马拉基书是在主前433年。那么这些先知他们所处的年代，就让我们知道他们的先后次序了。如果对照着列王记上、列王记下，还有历代之上、历代之下的历史资料呢，我们就更能够掌握先知书的信息了。好了，刚才我们从不同的分类方式了解了小先知书，那我相信呢，我们很自然的会想到，我们研究小先知书的时候应该怎么研究呢？以下我再来讲讲这个问题。基本上呢，在我们这个课程里头，我会采用这个方法，从历代之上、历代之下，还有列王记上、列王记下的历史资料里头，我们会发现以色列人已经分开了两个国家，有北国的以色列和南国犹大，而这些先知呢，分别都属于这两个国家的。根据分析，属于北国以色列的先知有何西阿和约拿，而阿摩斯所传的信息对象虽然是北国以色列，但是他却是住在南面犹大国的，所以他的身份呢是比较特殊的。至于属于南国犹大的先知就多一些，有俄巴底亚、约尔、弥迦、纳洪、西番雅、哈巴谷这六位。南国的先知人数比北国多，我相信最主要的原因是北国以色列很早就被亚述帝国所毁灭了，有很多先知所传的信息大多都是针对南国犹大亡国前说的。最后一部分呢，这是属于被掳后的先知，这些先知有哈该、撒加利亚和马拉基，所以我这个课程呢就按照这个次序来研读了。请注意啊，我们课程的内容是小先知书，那么我就只根据小先知书的情况加以安排。我们先会看何西阿书，跟着呢是约拿书，再下来是阿摩斯书，这是关于北国以色列先知的。我们看完了北国的先知之后，我们就来看南国犹大的先知啊。这个次序呢，我们会按照俄巴底亚书、约尔书、弥迦书、纳洪书、西班牙书、哈巴谷书，最后呢我们会看哈该书、撒加利亚书、马拉基书。那么我们说完了马拉基书，这小先知书的这个课程呢就结束了。我这样的安排呢，一方面是基于南国、北国和被掳后这三个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另外呢我也按照他们的时间先后来排列。真希望我这样的讲解呢，我们能够比较好的掌握小先知书中的信息。弟兄姊妹，我们了解了12卷小先知书的时代和接收信息的对象之后呢，我们要讨论的就是关于小先知书中的预言呢。阿摩斯书3:7经文这样说，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这节圣经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神不把奥秘启示他的仆人众先知，他就不做任何的事。神在未来要采取的行动事先一定会启示他的先知，当先知忠实预告的时候，那么神就要为他的启示负责的，这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我们研读小先知书的时候，就是要研究神透过先知对人所说的话。要了解小先知书中的信息，我们可以注意三方面的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关于预言的内容，预呢是预先的预啊，关于预言的内容，基本上先知书中的内容，先知所说的预言是可以归纳成三方面的。首先是说到以色列的命运，先知重要的信息大多是预告以色列人所要遭遇的事， 比如说亚述的威胁了，巴比伦的兴起了，以色列人将会被掳了等等。我们要了解这方面的预言啊，我们就应该先有这种概念。有一些预言呢是会在短期内应验的，比如说以色列人被掳的预言。另外我们也知道有一些预言呢是要到将来才能够应验的，甚至有一些预言在新约或者是近代才应验的。这一点呢我们必须弄清楚了。当然了，我们不能够忽略的就是有一些预言将会在末世的时候才会应验，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啊必须留心这一点了。关于先知预言的内容，除了关于以色列的命运之外呢，其次就是关于外邦列国的命运了。在约拿书、纳洪书、俄巴底亚书等等呢，主要就是说到外邦列国的命运。在这里先知说明了这些外邦列国的遭遇。当然了，有一些外邦的国家，例如尼尼微城，他们命运的结果我们是可以从圣经中略知一二的。而像以东这些国家，他们的结局到后期呢，我们才能够看见先知话语的应验。至于先知书的第三方面的内容呢，那就是关于弥赛亚的预言。这一类的预言和耶稣基督是有关的，在旧约圣经里头这类的预言是很多的，我们在很多地方都可以找到。因为耶稣他自己都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应验。我们可以看看路加福音24章44节有耶稣这句话的记载。虽然预言的范围很广，细节也很多很复杂，但是这些预言呢大部分都是有新约可以参照的。接下来我们来看小先知书中信息研读的第二方面的原则啊，这是关于预言的方式。在这个庞大的预言篇幅里头，先知是采用了不同的文学题材来传递预言的重点的。我们要按照不同的题材阅读的原则来掌握预言的层次和重点，我们才能够精确地了解到预言，判别它合理的兑现。预言的方式呢一共也有三种。第一种呢是预言，是先知从神领受吩咐以后借口传或者象征性的行动来预告将要发生的事。第二种预言的方式呢就是借着异梦或者异象啊，像景象的象啊，先知在特殊的经历里头蒙神借着超现象的画景图画或者是体验显示一种预告性的信息。比如说撒加利亚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了。那么第三种预言的表达方式呢就是预表啊，表达的表。这种方式呢是遍布于旧约的，不单局限于先知书里头，或者借着某个人、某件事、某样物品来预指或者暗示新约中的基督。我们可以根据新约的启示去追溯的，决定旧约的某些人、事物是具有预表的作用。第三个研读小先知信息的原则呢，那就是研读预言的原则了啊。那么在这个研读预言的原则里头，我要提出四点原则作为我们的参考。第一个原则就是辨明预言的开始点。在我们研读先知信息的困难之一啊，就是先知常常会引述一些现状，同时呢又预告近期的事，甚至遥远的将来，更可能是末世的事件。所以从文字来看呢会产生很多混乱。在约珥书里头就有这方面的困难。比如说第一章的13到14节是说到现况以及劝勉的，可是马上接着的这15节呢就是预告将来的了。再接下去16到20节呢又是说回现在。这种结构经常是在先知书里头出现的。我们要了解并且正确的分析这种结构， 我们才能够知道先知他预言的内容。至于第二个原则，就是注意附带解释。先知除了直接预告某件事情之外呢，更加是运用了一些特殊的语法，间接的预告。因此先知书里头曾经出现了诗歌、比喻、象征、预言，这个预言呢是寄寓的寓了啊，就不是那个预先的预，预言等等的文体。那么甚至先知呢也奉神的命令，借着表演象征性的活动来传达预告性的信息。神借先知预言这个目的呢，是要老百姓明白并且受警戒或者安慰。所以无论先知是采用哪一种的方式啊，哪一种的语法，字里行间必定是富有解释或者暗示的。第三个原则呢，是应该划分应验的时间。先知获得的启示似乎内容呢是比时间更为重要的。圣经的一贯作风是不明说预言应验的时间日期，只提供预言的内容还有它应验的前兆，目的是让信徒警醒。虽然先知并没有说明应验的时间，但是理解预言怎么样应验，大概有两个方面呢是我们要留意的啊。第一种呢，就是所谓的时序倒置啊，时间顺序的颠倒，这是指到先知先预言的后应验，先知后预言的呢反而先应验。还有一种呢叫做重叠透视法，这是指先知的预言可能在当代应验了，但是这种当代的应验只是末世最后全面性应验的一部分。我们要留意了，既然有这些特殊的方法，那么我们看预言的时候呢，就要注意那个预言是不是已经应验呢，或者呢已经在应验中，甚至呢要等到将来才应验的，我们把它分辨出来，那么解释预言呢就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了。好，第四个原则呢，是我们要掌握应验的方式。我们必须要谨记，先知的听众是一群有血有肉的民众，他们的心智和先知是在不同的层次里头的，因此先知传递预言的时候是不能够以简单扼要的方式去宣告的，他必须要借题申述，刻意的描绘，让群众从这些生活实例中明白并且接受那种预告性的信息。因此呢，我们就应该留意预言的应验方式了。预言的应验大概可以分为下面四种。一呢是按照字义来应验，第二呢是重点式的应验，第三呢是概念式的应验，第四呢是条件式的应验。如果我们能够辨明每一项预言的重点，在对照时候掌握它的应验法呢，就不至于产生偏差了。弟兄姊妹，关于小先知书的时代背景，小先知书的信息接收者，有关解释预言应该要注意的事情呢，我们先后都讨论过了。我相信有关小先知书的印象呢，大家也应该比较的清楚一点。总而言之，我们要知道先知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他除了是一个没有追随者，是走在时代的前端，没有听众，但是呢仍然是苦口婆心的人之外啊，他更是一个预言家。虽然他所说的预言不是一种竞合大众使群众拥戴的一些噱头，但是呢他自己深深的知道他的预言是从神而来的，也是一种被神的灵感动才说出来的话。所以当我们研究小先知书的时候，必须认清楚这些著作都是神透过他们说出来的预言，我们可以透过他们的著作明白神对人的旨意，神对勇士的计划，神的慈爱和审判。好了，关于小先知书的概论呢，说到这里又告一个段落了啊。 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里头，我们就正式要研读小先知书的内容了。按照我自己的编排，我们会先看北国以色列的先知。这个先知呢有三个，就是何西阿、约拿、阿摩斯。阿摩斯本来是南国犹大人，但是呢由于他的信息主要是针对北国以色列的，所以我把他排列在北国的以色列中。那么下一次节目时间里头呢，我们先来研究何西阿书。记者，请你在下一次节目时间以前把何西阿书呢多看几遍，那么下一次正式讨论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更快的吸收书里头的信息了。在这一课呢，我讲了很多很多内容啊，也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如果你一下记不下来，我欢迎你来信问我要课程的大纲，另外呢也可以问我要小先知书的各种不同的分类方法。好了，下次节目时间再见。